弟兄姊妹平安，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同心敬拜，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正话诗班唱了很宏伟的诗歌，很漂亮的歌词，将到上帝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施恩和很大的应许赐予，来到话给我们听。刚刚过了上两个礼拜，是基督教最大的节期，受难节和复活节。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在放假的过程里面来到去细心体味一下神自己那个舍身的爱。相信如果你有安静在神面前去细数神自己的恩典，你对上帝那个的受死代赎和复活，相信给到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上帝确是对我们施了大恩。今天会跟大家去看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其实由今年的年头开始，全教会的讲坛都是来到去看罗马书，特别是自己的同工来到去讲的。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多少是由罗马书第一章你已经是听到如今啊？你举手给我看啊。哎呀，不是很多的。这卷是一卷很好的书来的，所以就算你在崇拜里面没有听都好，我鼓励你回家来到好好地将这卷书来到去看，以致你能够对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看得更加透彻和清楚。要进入真理，我们先同心祈祷先。亲爱主耶稣，我们一班属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宝血遮盖，并且拨开我们蒙蔽的眼睛，又叫我们有软绵绵的心田，可以能够进入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明白你的心意，并且能够遵你而行。我们为到能够直接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献上很大的感谢，因为是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以致我们能够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愿意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透过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亲自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眼睛能够明亮，叫我们的心能够被触动，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咁咧，罗马书十五章呢一个段落咧，其实好特别嘅。佢里边咧用咗十二个一字嚟到去咧做串联同埋讲解。保罗咧将到亚当呢一个一人同埋耶稣呢一个一人咧做咗好多嘅对比嘅。咁咧就一次嘅过犯，同耶稣恩典的赏赐做对比，将一次的过犯对比一次的义行，又将一人的悖逆对比一人的顺从。亚当的过犯去悖逆神，令至全人类都陷在罪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的顺从却叫信的人和神的关系复和，并且得称为义，带来全新的生命。咁咧，呢个系一个咧好丰富嘅经文，唔算好容易讲。不如我哋咧先读咗个经文先。荧光幕嗰度有噶啦，我哋由第十二节开始，一二三。这又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轻易。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又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会逐节逐节去看下究竟圣经怎样讲。第十二节呢，他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二节话给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死就临到众人，世人都犯了罪，都受牵连，人人都要死。我们听到的时候人人都要死，话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所有人都犯罪？其实是亚当一人犯罪的，为什么他犯罪，我们个个都变成犯罪呢？其中一个解答就是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先祖，他犯了罪，我们既然是他的后裔，是从他而出，所以呢我们就受了牵连了。而且呢亚当这个词呢，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读音 Adam 而来呢，这个词呢除了代表那个始祖亚当之外，它都可以呢翻译为呢人这样解。在当时候呢，世界上高的人其实就只是得亚当和夏娃，所以当他们犯罪就代表呢全人类都犯罪了。咁所以呢全人类因此就会受牵连受罚。举个例，可能呢你会明白啲嘅。譬如好似日本人咁样啊，就係因为佢哋国家曾经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其他嘅国家，以至而家嘅日本人仍然都承担住佢哋二次大战嘅罪行咁样。有人又认为呢都系亚当唔好啦，搞到我哋呢都犯晒罪。但系其实呢，如果按照圣经所讲呢，人人都有犯罪嘅倾向喎，因为呢我哋系传承咗亚当悖逆上帝嘅罪性。罪呢唔单止系指到罪行，譬如好似话嗰啲偷呃拐骗啊、杀人放火啊咁。罪呢按圣经嘅描述呢，更加呢系连思想心思上高嘅呢都可以成为罪。而且罪呢系一种权势，系一个欠债。有冇留意到呢，罪呢系会限制人㗎，叫人呢唔能够自拔，成为一个捆绑。可能咁样讲呢你唔系好明嘅。諗下自己啦，你有冇一啲嘢呢是令到你陷身在其中，你不能够向他 say no 的？可能是一些坏习惯，可能是一些嗜好，又或者一般人呢譬如会看醉酒啦、好赌啦，那些呢我们就会很明白，哇是个瘾来的。你只要呢一掂到成为你的习惯之后呢，你就呢好难甩。 但是近期我们现代人呢还有一些瘾、啊、一些陷起我们呢，我们做不到自由人的，譬如是什么、啊、手机啦，上网啦，是不是都不用我说了，你就知道哇，揸住呢就用晒你所有时间，都不知道究竟那天最主要是做什么东西。咁呢好似呢保罗咁样讲㗎，凡係立志由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㗎呢，呢个其实就係罪嘅描述啦。你就会明白呢，罪係一个权势。人呢冇辦法靠自己嘅思想同埋意志呢嚟到去抵抗佢，或者呢去脱离嗰个嘅捆绑嘅。所以呢，人唔单止係犯罪，而且呢佢因着罪係权势呢，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在其中被捆绑不得自由。罪呢又是一个罪债来的，因为呢是罪是人对上帝的冒犯，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破坏了呢人和神的关系。神在创造人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和人呢是建立了一个呢很和谐很亲密的关系的。不过呢，因为亚当不听上帝的吩咐，人的悖逆，违背了他的命令，所以呢就陷身罪中。亚当犯了个什么罪啊？当时呢上帝是话给他听，在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只是有一样不可以吃，是什么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当怎样啊？吃了咯，他相信蛇的骗局，以为吃了之后眼睛会明亮，可以呢同神一样，不是必然会死，所以呢他就不听上帝的吩咐。所以呢罪呢可以是说呢当人没有尽他的责任，辜负了上帝的吩咐和期望，亦都呢僭夺了上帝的尊荣的时候，那个呢就是一个欠债。好像呢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样形容，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也不感谢他。人这一份忘恩负义，失职卸责，造成了对上帝的亏欠，是对上帝的一个的罪债，必须呢是要上帝亲自赦免，然后我们的债项呢才能够免去。如果不是呢，这些的罪债就会成为我们呢每日生命的指控。所以呢，世人不能够离开死亡和呢罪恶的捆锁，除非我们有耶稣帮我们，如果不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呢脱离罪的核制。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起神未向摩西颁布律法之前，即是说呢在未有律法之先呢，其实罪已经呢在世上高存在的了。只不过因为没有律法，人不是很知道神的标准，甚至呢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好像圣经这样说，罪也不算为罪。到律法出现之后，人透过律法知道神的心意，就知道什么叫做罪了。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自从亚当悖逆了神之后，罪就入了世界，死亡呢就成为了生命没办法逃避的结局。只要你是人，就要面对死亡，好像圣经说人人必有一死。任凭医学几咁昌明，我们呢都不能够呢将生命呢留在人间，总是有一个呢定时，有一个的结局。圣经里面呢其实只是提过呢有两个人呢是没有经过死亡的、哦、知不知道那两个是谁？以诺和以利亚、啊、是被神呢亲自接去的。创世纪呢在第十三章讲到人堕落之后呢， 第五章呢就记载了呢亚当的后代，由亚当呢数到挪亚。他们呢每一个人的寿命呢其实都很长的、哦不过无论他们活到几多百岁都好，他们的结果都是用死了作为结束。虽然呢他们不是一定呢犯了亚当同样的罪悖逆神，但是他们的死就印证了死亡真是作了王。跟住那句呢有点难解的，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预像呢其实就即是预表咁解啦。咁呢以后要来之人呢指嘅呢就应该是耶稣基督。保罗说亚当是耶稣嘅预表。但亚当呢佢系被造人类嘅第一个。佢点样预表耶稣呢？原来呢预表呢又唔等于呢系完全一模一样㗎喎、哦。举个例呢可能你就会明啲啦。譬如大卫呢都系耶稣嘅预表嚟㗎喎。大卫是耶稣的预表，但是大卫呢都有犯过罪，是不是？那究竟他预表耶稣什么东西呢？记不记得呢圣经里面呢这样形容耶稣呢是被称为大卫的子孙，是不是？那于是呢大卫预表耶稣的就是耶稣王的身份了。所以呢耶稣和大卫的犯罪和其他东西呢是没有关联的。咁如果亚当係那以后来之人嘅预像，佢又係受造嘅人类嘅第一个嘅话，咁耶稣係乜嘢呢？咁耶稣就应该呢係新人类嘅第一个啦。乜嘢为之新人类呀？嗰啲唔再受罪前累係属神嘅嗰啲嘅人。亚当是代表全人类，耶稣就代表那些愿意凭信接受救恩被称为义新造的人。第十五节圣经这么讲，只是过犯不如恩慈，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配地临到众人吗？可能呢用一个呢新英汉译本呢会容易明啲，成句呢应该就咁理解嘅。但是恩赐跟过犯不同，因为若因一人嘅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和那藉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而来的赏赐必更加丰盛地临到众人。在这一节里面呢，恩典出现了两次，恩赐又出现了一次。其实这两个词呢都是在希腊文里面呢是来自同一个字根的。经文里面呢这样指出，他说神的恩典和恩赐呢是远胜过亚当堕落之后所带来罪的影响力。这一节里面呢有两个一人，亚当一人他的过犯牵连众人。那这里的众人呢是指到呢全人类，亚当的过犯牵连全人类，让人人都面对死亡和永远的刑罚。但是对领受神恩信主的人来讲，耶稣基督这个一人呢他就带来了恩典，好像礼物这样加倍丰盛地临到众人。这里的众人呢不是指所有人、这里的众人呢是指那些呢因信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因为呢圣经里面呢是用了 the many 很多人这个字的。所以呢不是个个人呢都必然得着神的救恩的。普世救恩论呢不成立的在圣经里面。正如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罪恶作王的刑罚呢是要我们个个人呢都死， 但是神的恩典不单止给我们有生命全新的开始，而且透过相信耶稣更加给我们有永生，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里面，我相信如果你回教会一段时间你都会很熟悉了。这个浪子是怎样啊？在爸爸都未死的时候就要求要分身家，而且拿了他那份之后就花天酒地散尽了所有的家财，去到一个地步凄凉到连食都没得食，要跟猪来到争食，想一下哎呀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啊。于是他就回到去爸爸的家，希望爸爸接纳他来到去做故宫。但是其实他的作为即真是连做工人都不值啊。但是这个爸爸怎么样？这个爸爸见到浪子 肯回头，不单止出去迎接他，是不是？而且将他的戒指为他来到摆设了一个很丰盛的筵席，去欢迎他，重新收纳他成为他宝贵的儿子。神对我们的恩情其实就是好像这个爸爸对待浪子一样。为什么要讲一个这样浪子的比喻啊？因为我们都真的见过在人间是有一些人真的罪恶深重，看起上来应该是很难得救，同埋永远不会有改变的。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在神里面神恩够用，就算几不堪的人同埋浪子，神都可以叫他们来到得着挽回。讲几个机构的名称你听下，看看你知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户外团契，跟我这么上下年纪的人就会知道的，他们是做什么的？是做戒毒和更新人士的工作的。毒瘾要戒除不容易，不过靠福音靠耶稣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基督教更新会有没有做过监狱探访啊？他们是做在囚人士，又或者是更新人士和家人的工作，透过宣讲耶稣叫人生命得改变。还有一个跟你讲可能你都应该知道的，播道会得圣堂做什么的？黑社会，是不是？我们都会以为哇这些人够不够到啊？是够到的，而且是有神的儿女，从神里面有领受，然后是专做这些工作。福音的大能是要去到寻找拯救一切失丧的人。可能我不够时间了，所以我不讲那个例子。可能讲一些你会识的，有没有唱过奇异恩典首歌？他填词的那位是谁啊？ John Newton， 是不是？他是一个曾经贩卖黑奴的人，伤害过很多的生命，但是他信主之后整个生命180度的扭转，被神大大使用。他所写的奇异恩典的歌词就是他对神恩的一个很深切的体会。他形容神的恩典是什么？是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猛在那里看这么多个人，有没有看看自己啊？其实我们能够信耶稣都是几奇妙的、哦、因为未认识耶稣之先，我们从没觉得我们是罪人嘛。不过又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犯了罪，是罪人，需要耶稣拯救。结果我很相信在座你们信了耶稣那些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接纳耶稣的拯救。所以呢，神的恩典很奇妙，就算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佢都会咧为我哋咧带嚟改变。五章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因慈。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慈乃是由许多过犯而轻易。经文话俾我哋听，因慈跟一个人犯罪所带嚟嘅后果咧好唔同。因为有一次的过犯所带来的审判虽然导致了定罪，但是为很多的过犯而来的恩赐却叫人得称为义。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过犯，死就藉着这个人来到掌权，这样那些领受丰盛恩典和义的赏赐的人呢，就必然要得着藉耶稣基督这个人在生命里面掌权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相信耶稣的人呢，由决定信主那刻开始，他就换了一个生命的主人，以前是罪的奴仆，连向罪 say no 的能力呢都没有，被核制、被捆绑、没有自由。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呢，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主。这位主呢 是我们刚刚过完这个复活节，你就知道呢，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都可以有这一种复活的大能，向罪 say no，而且呢从此得着自由，只是听从耶稣一个人的命令，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接受他的牧养，由他带领，由他来到去呢造就我们。因为这一位真神，他看完我们一生，而且呢他为我们人生掌舵，好过我们这自己眼光短浅的来到揸住人生的胎盘。因为有主带领，安全得多，而且那个人生是更加能够好好发挥，经历丰富。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轻易得生命了。因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信服，众人也成为义了。保罗呢在这里将亚当一次的过犯呢比对耶稣十字架上一次的义行。亚当悖逆犯罪，就牵连到呢全人类成为罪人被定罪，但是耶稣的信服呢却成就了救赎的大恩，临到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呢因着相信耶稣被称为义。悖逆这个词呢有呢不听话的意思、原来它本身呢是一个组合字来的，其中一个的字根呢是听的意思，而顺从呢也都是一个组合字，是有听从的含义。所以呢它的字根呢其中一个呢都是听的意思。这段经文呢话到给我们听呢，亚当就是因为不肯听从神的话，神的吩咐，以致令到呢全人类陷起罪中和受死的核制。但是耶稣的顺从呢，他肯以神的心意为念，于是呢救恩是耶稣听从的后果来的。而且呢叫所有肯听从耶稣的人呢都能够成为义人。主耶稣呢示范了给我们看怎样为之顺从，他的顺从呢是顺服至死。记不记得他在客西马利园他是怎样的？顺从一点都不容易，就算好像主耶稣那样，他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就是求神是不要按照他的意思是去成就他自己上帝的心意。他很愿意在神面前呢放低自己，学全然信服仰望上帝。 约翰一书五章十节咁样讲嘅，佢话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原来当上帝有吩咐有教导，我哋唔听咧，你就系当上帝讲大话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咧，佢讲到呢一个五章十九节嘅时候咧，佢有咁样讲嘅。佢话不信不听从咧系万恶之根。佢话假如亚当肯相信上帝嘅吩咐，佢绝不敢咧抵抗上帝嘅权威。佢话不信就系亚当背叛嘅根源，野心、骄傲同埋忘恩负义咧，都系由咁样样而生嘅。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呢，有一个段落呢更加咁讲。佢话我哋最初嘅祖先所犯嘅罪呢，唔系单纯嘅背叛。佢哋系犯咗斥责上帝、附和撒旦嘅诽谤，以虚伪、嫉妒同埋恶毒等嘅罪名去诬控上帝嘅罪。最后佢哋因为唔信而呢生出野心。由野心生出顽梗，於是呢对上帝毫无敬畏之心，而完全被不法的欲望所支配。加尔文这些形容呢，将到悖逆不听神的话呢，来到描述得呢好好仔细。你会不会跟从亚当做个悖逆上帝的人呢？约翰呢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样讲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讲到给我们清楚知道呢，就是不信就在神的救恩里面无份。话到呢悖逆，可能我们觉得不关我们事，但是我们距离耶稣那种顺从又有多远呢？今日的经文呢，其实给到我们有很多的反省的。有首诗歌呢叫做信靠信服，其中一些歌词呢这么说，我不知道你熟不熟那个歌词，但我唱呢好像又不是很好听，我读给你听。信靠信服，指主必肯同行，信靠信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是不是啊？即是那首歌呢，就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哼出来了。原来信靠顺服呢带来很多的好处的。耶稣已经示范了给我们看，他那个信靠顺服是致死，以致呢成就了救恩。其实你会不会以耶稣作为榜样，这样去信靠呢？经文二十节这样讲，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一句短短的经文呢，显多出现了三次。显多呢其实是有增多的意思。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人未曾犯罪，未有律法，人是按住呢神的指示来到行事就可以的了。保罗说呢，律法呢是外加添上去的，律法的出现呢其实是要显出过犯，叫人知罪，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在那里呢越发显出丰盛。最后一节五章二十一节，他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他说正如呢罪是靠着死来到掌权，同样恩典呢亦都藉着耶稣的义行来到掌权，叫人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其实呢在整个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那里呢，经文呢是用死和罪呢作王来到去开始，但是到21节呢他就话给我们听，耶稣成就了以恩典作王，叫这个段落呢来到去做结束。他话到给我们听呢，只要我们在耶稣里面就能够呢有永远的生命。 对信主的人来讲，死亡和罪再不是我们的终局，恩典和永生才是我们的终局。我们呢可能在人世间呢每天都会经历死亡和罪恶的挑战，但是基督徒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份呢满有恩典的怜爱和提拔，我们呢是可以呢不向罪来到去呢屈服，并且呢是可以呢靠住主来到去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呢今日短短的经文里面呢提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呢恩典已经作王。我们呢是应该呢依靠上帝呢作为我们一生的人生目标。保罗呢是耶稣的最大的使徒，他的生命呢其实亦都见证住神自己得胜的大能。他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有一句名句是什么？他这样形容他的人生，你知不知道是哪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吧？一个很漂亮的境界，你羡不羡慕啊？羡不羡慕好像保罗那样，上帝要我经历所有的事我都全然尽忠完成，并且达至上帝的心意。耶稣和保罗呢都示范了一个这么美丽的生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呢将这个以主作为我们生命作王的生命活到出来呢？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的，就是什么？多些读圣经咯。吓，这么简单？是啊，悖逆和顺从的最大对比就是对神话语的听从和不听咯。那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你怎样去实践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读郑重读上帝的说话，当你听明的时候就去遵行，这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常常活出主耶稣在我们生命掌舵的一个方法。生活在香港呢非常之忙碌，我们读圣经，我不知道现在你怎么读啦，我们通常读呢就是揸住个手机碌下碌下咁样就读咗佢啦，系咪呀？但系圣经里面有好多好丰富嘅内容，你唔仔细去查考，其实你嘅明白只系好片面。好希望呢今日嘅经文呢能够提醒我哋，俾我哋检视一下，究竟我在主面前我系活出悖逆，定系我活出顺从，以至呢我哋喺呢个有限嘅人生里面，我们好好坐下计算，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帝交账。愿意今天的经文能够给到我们有好好的提醒。